个烦恼而死掉，哦，随顺烦恼而死掉，这个是很顺利的。要反转烦恼，我不愿意在烦恼之中死掉，好困难，就像爬山，就像划船往上流一样，啊，不花费力气的时候顺水而流。我们一旦烦恼而死，就是顺水而流嘛。一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都会死哦，都会死哦，大家听得如雷贯耳啊，我下课就忘掉了嘛。反正胡子也还没有变白，头发也没有白啊，死亡还早，啊，这个就要等到快要老了才死，又是随顺而死，随着就是生啊，就有黑发，黑发就告诉他会死亡哦，啊，耳边风啊，等到白发再说了，等到白发才开始紧张，啊，紧张到最后恐惧而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是这样，所以叫做随顺死，从来不想把它转。把它反转一次，哦，啊，下面讲第六个，就是最后叫做不逃瘟死，哦，若于过去不调不复，所生命于，就是在过去是曾经不调复而死掉了，啊，于现在是以调以复而舍生命，在现在是终于把它调复而舍掉生命了，当知此女不逃瘟死，不相似死，不随顺死，这个是好的。跟过去反转过来，我刚刚用了竭力赛跑来讲，大家就知道说我一直做善业行善事，啊，未来得到的或有报或有的善报又不是我得到，有什么意义？这不是这样讲啊。你们没有听过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吗？哦，前人种树后人纳凉，后人乘凉的意思，你看看我们现在种一棵树才长这么高，陈总，你种这一棵树，你现在已经70岁，啊，才这么高，等到长得很高，你早就死掉了，你何必种干什么？不是啊，前人种树，后人纳凉。我现在种了，后面的人就可以纳凉啊。我不种的时候我就死了，后面的人又从头种，他也永远不能纳凉。啊，我们为什么不给后面的人纳凉呢？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后面的人在纳凉说，啊，过去的人种我就纳凉，过去的人不种我就不能纳凉，啊，管他的，反正我能纳凉就好，管他后代干什么。但是一个正常的心态是说，幸亏前人有种树，我今天才能纳凉，所以我现在也应该再种，或者也可以纳凉，这样我就还给前面的。我们从社会诞生下来，从社会接收了那么多资源，我们也应该留给后代一点资源。今天的人很糟糕呢，他从过去的先人的努力接收这么多资源，不肯留给后代，要现在把它糟蹋，糟蹋掉，把它整个地球挖光。怎么说我们的后代会糟糕？后代管他的，起码哦，还自由社会啦，愈来愈自私。过去还会保护自己的后代子孙，现在连后代子孙也管他死，我好就好了。你看现在的父母越来越这样哦。你看这个时代在转变很可怕，我就想我们这一队叫做什么，叫做四次接力队，另外一个叫老虎接力队。我们这一次比赛输了，啊，输了我已经老了要退休了，我们就又招募一个新的学员进来，对不对？一个队员进来，这个队员不努力用功，我们愿意给他参加吗？一定要努力用功才行啊。那个新来稍微懈怠，我就责骂他，我是队长，我是老队长，我已经80岁了。那新队员说，老队长你何苦来哉，我再努力用功，终于下一届比赛我们狮子队得到冠军，你已经死掉也看不到，为什么那么卖力干什么，为什么要那么贬斥我嘛，何苦来哉啊。我们会不会有人这样抗议？来参加的绝对不敢这样抗议的啊。我这样的贬斥说，啊，那个陈教练啊，你已经80岁了，大概再活没有几年了，你何必那么卖劳命又再继续训练这些学员，反正得到荣誉你也得不到。我说是得不到，就是得不到，我非要给后面的人得到，就不能出我这一口气，对不对？所以我们造善业一样的意思，虽然我承受不到后面得到好报的出行，又不是我，但是那是我训练出来，我就是过瘾了。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影片叫做胜利者，很早的影片，有一个拳击手很厉害的，他训练得很棒，但是每次的拳击比赛差一点得到第一名又败下来， 他败下来的原因就是在又要比赛不减记搞恋爱了，搞恋爱以谈情说爱以后就信念松懈，已经要比赛了信念松懈，结果又参加减记偏偏又变成第二名又得到第一，他终于自己恨自己恨死的，好，我这一生终于没有得到第一名，我一定要信任那个得到第一名的选手出来，结果他信任那个人，那个人终于被他调教得很厉害，调教得很厉害，年轻气壮嘛，就变成拳击上越来越出名了，又要变成大赛的决战者，结果女生当然都羡慕而来，都要教他嘛，不好他如鱼得水，可以挑选到自己喜欢的，又去谈恋爱了，这个教授着急得要死，我过去就是这样拜对你，又要这样就拼命的揍他，我不准怎样，他就跟他的老师对抗，对抗就在挣扎，老师怎么干涉我的生活，不过又会回想啊，老师花这么多心血，没有任何协会这样调教我，就是要把他栽培成人才，自己就在那边交战，要交女朋友还是不交，还是要交啊，或者等拳击完毕再来交嘛，对不对？但是就是等不及啊，就在那样挣扎的时候，终于克服过去，在那个关键被他的老师逼，被他的老师甩打，终于拳击得到冠军了。得到冠军以后，我可以谈恋爱了，就赶快去找那个女朋友了。结果这个就在说三个到底是谁是胜利者，是老师、学生，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我忘掉了，谁是胜利者？你看很多过去历史上很多，皮卡索的父亲自己做画家做不成功，终于皮卡索在十几岁的时候叫他到巴黎，把全部财产给他，告诉他如果财产用完你还没有出名也不要回来了，意思死在那边好了，结果皮卡索真的在最后关头成名了，钱用到光了，偏偏明天出名了，在那几天真的皮卡索没有饿死了，他在最穷的时候，在巴黎那么寒冷的时候会冻死你，把他的水彩画拿来烧奇软啊，没有办法，结果今天变成他的水彩画比油画少，从水彩画每一张比油画贵，不是说它是水彩画比油画好，因为水彩画的数量那么少，被他自己烧掉了嘛，因为没有挨过冬天冻死，也没有皮卡索了。你看他的父亲自己没有成功，就逼着要给皮卡索成功，皮卡索成功，他的父亲早就死掉了，他的父亲也没有得到什么。我们说为什么这样业啊，这个就叫业，我不断的在解释业给大家听，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无乱做善业无乱做恶业，反正未来得报又不是我管他的，不是这样，一个正常除非他是神经病哦，一个正常的人一旦染上业的关系就被业所束缚，由不得你自己，这个就是业，所以会传递讲这样，一个调物时的人一个不同温室的，就是终于他把这个业克服，这个在整个地球上是很少数的，从今天的各种论点包括泰国的什么不断的出现以后，我们才知道阿罗汉在佛陀入灭一百年以后就急剧消失，在部派那么厉害那么多，包括到大乘佛教，不要被大乘佛教的经文骗了，已经难得一见阿罗汉了，包括建华禅定都急剧整个衰退下来，从文献上我们越来越清楚这一件事了。这里就是从这一点就知道要断掉业好困难，佛陀时代由于有佛陀人格的感召还有环境的优秀，终于在佛陀那个时代汇成一个黄金时代，就好像禅宗也是在隋唐时代那个光彩灿烂，一进入宋代就整个崩落下来一样，而且落是落得很快，而且跌得很重，不是说慢慢落慢慢落慢慢落，你看这个宗教都是这样很奇怪的，这个就叫做应会吧，我们讲回来，他说这个再来最后，若于现在有随民行沾染随民而命终时，如果现在我有随民出行没有断没有断死的就又辗转随民下去，所以叫做有随民行辗转随民而命中的时候呢，如过去死又跟过去一样那样的同样的方式死掉，这个叫同温死，又叫随顺死，不如过去而命中死，如果不再像过去那个不调不误而死，而是终于把它调护完毕又才死的， 不能摄取当所结分未来相续同温殊行，那你就不会再含有业在未来的结分里面。其实是未来不可能再有结分了，因为比赛的那个目标没有了，那个业没有了，竭力赛法要传递的那个东西已经跑到终点得到冠军了，不必再去比赛了嘛，就是这样，叫做不能再涉及未来，当就是未来，未来所为当所结生未来相续的同温之行，不会了，这一点不会了，因为随明断了嘛。如果随明不断，一定又结生未来相续同温之行。那这样就把六种时讲完了，这里做一个结论：又持六种时，当知有二种相。这六种时只有两大类，就是过去时、现在时、不调护时、同温时一类，调护时跟不同温时又一类。好，那这里说当知有二种相，为诸行流转过幻相。前面讲的过去时、现在时、不调物时、同温时，都是诸行流转过万象，诸行的流转没有办法断，不断的流转又有流转，每一次的流转都有生老病死的过患，都有贪嗔痴的缚缚，老是重复这一套，从来没有改变。就我讲的，我们画到环保袋，就是希望到市场买菜的时候，尽量不要再去拿人家的塑胶袋。相信大家一定又是不知不觉又拿很多塑胶袋。我有时候下楼去买个报纸，走到一半才想到今天都没有运动，干脆走到菜市场去买菜好了。走到一半没有带环保袋，你看叫我再回去拿，走路十几分钟，为一个塑胶袋再走十几分钟回去，也不愿意啊，就去买了。买其他的菜，当然就要用塑胶。你买少没有关系，买多就没办法。要买豆腐，就有些人送我一个装豆腐的盒子，也不拿他的塑胶袋。老是到市场才想到，又忘记拿了，又要拿一个塑胶袋了。你看，这个我已经有心要把它改过来，还这样的一再产生，何况连想都不要都不想改的。这个当然是随顺而去了，随顺顺流而去了。所以你看诸行流转过患相，流转就不断的产生生老病死的过患，产生贪嗔痴的过患，产生破坏环境的造业的过患。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即诸行繁灭顺利相，如果这些终于能够把它挡回来，就会得到殊胜的利益。这个胜利不是打仗胜利、打架胜利的那个，是殊胜的利益的意思哈。即诸行繁灭顺利相，我把它讲完哈。若以过去及以现在，过去现在都不调不复，而且是同样的死掉，同样的成温而死。成温而死就是同样拥有随明而死，复以未来起生等苦，未来又有了生老病死苦了。即为贪等烦恼福泽，这个就叫做诸行流转过万象，一边有生老病死的果报，一边老是被贪嗔痴把它搞得很凄惨，晚上睡不着觉。再来，若以现在过去怎么样不管，至少现在，从现在开始，现在开始以调以复，而且不同温时，现在我临命中跟过去的临命中不同了、贪嗔痴的断光之下而要临命中，跟以前不一样啊。又以未来不起重苦，所以未来不可能再有重苦跟它结合啊，解脱一切烦恼的束缚了。这个叫做诸行繁灭顺利相啊，就是这两种。他未来要解脱死的状况，一切师地论把这一段就做这样的解释。下面阿含经的二十二经以后的，我们等下一趟再讲哦，我们就下课啊。我们今天继续讲《一切四谛论汇篇》哈，那个《杂含经论汇篇》，《杂含经》跟《一切四谛论》合起来讲的，请大家翻到二十四页啊，二十四页的第三行，就是第二十二经啊，印相印的第二十二经。这个在我们原来那个大正藏的课本是第十六经啊，就请大家看第三行，文字从第四行开始哈。
十世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事给孤独言，尔时有一比丘来忆佛所，所问如上。有一比丘来忆佛所，有别处来的比丘，不是当地的比丘，别处来的比丘，从别的教区进来的比丘，来到佛陀的地方，所问如上的意思就是跟前面的那个二十一经，跟二十一经，他就说遇到佛陀说：“善哉，世尊，今当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当独于净处修不妄意，修不妄意就怎样怎样。善男子出家，讲到那个，希望我能够现法作证，我是已净化了你力所作一作，自知不受恶有。重复那一段哦，那一段就是像二十一经讲的。”差别则就是佛陀就问他说：“你叫我列说法要给你听吗？”他说：“是。”他就善哉善哉就开始开示啊、开始开示。差别则就是佛陀的回答啊、佛陀就回答说：“谁死时谁死时者，则增诸数。这个数的十二数，数乎数啊，数乎就是不特杰罗数啊，数乎。”似乎是就是说一个人很多人里面的一个人，就是人类里面的又有一个人被诞生了，又有一个人死掉了。似乎是的意思、就是没有涅槃一直在生死轮回的那些人，不特觉罗就是竖起去，似乎是就是不特觉罗竖，又堕入不特觉罗竖，所以说则增诸数。因为不特杰罗是竖起去，他往五去去，往六去去，啊，所以这里说则增诸数，因为数很多嘛，有地狱数，有恶鬼数，有畜生数，有人数、人气，人气、天气有这么多，所以说增诸数，他说如果随着结束烦恼时，我们前面讲过有无顿时无力时、随着烦恼的结束，被烦恼所支持的话，那你就随着烦恼而死了、那么你就不断的增加生死轮回的机会，就增知数，那么就要增加，又是作为一个不特结果不断的生死轮回。若不随死时，不随死时则，则不增诸数、如果你不随着烦恼结束烦恼所知死的话，那么不随烦恼所知死就不会死，那么就不增诸数。这里的死亡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前面讲了六种死亡的现象、一种是调护死，不同温死，另外四种是不调护而死，是同温死的啊。不随死时则，就是说过去一直生死轮回，现在我已经最后一次的死亡了，这一死就不会再死了啊。我们没有解脱生死轮回的人，过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直到现在啊。现在大概这一生我死了又是生，生了就又要死，大概离不开这一点啊，如果已经调护而死的人，就叫做不随死时者，则不增诸事。诸事就是不会再生死轮回了哈、这个诸事就是不会再去延伸啊、佛告比丘啊、这个前面就是那个一比丘来问叫佛陀列说法要啊，佛陀就跟他讲了那个一般的法要啊，这个比丘就会回答说我已经懂了啊，所以下面世尊才说那个差别则就是那个比丘的回答，随死时随死时者则增诸数，若不随死时不随死时者则不增诸数，就是佛陀讲了列说法要以后，这个比丘就说世尊我懂了他就讲了这一句话佛告比丘，佛陀就说你说你懂了，你云何以我列说法中广解集义，你说你懂了，你到底是怎么的对我这么简略的说法已经了解了它的广泛的内容呢？此比比丘白佛言，比丘就回答佛陀说世尊，如果我的色受想行识的色，如果我的色随烦恼所支持的话，就会随着 跟烦恼一样而死亡，随着被知死而死亡。如果随着烦恼所知死而随着死亡的话，那么就增加了生死轮回啊，生死轮回的处事。如是设想行事，如果随此时，就会随烦恼而死。随着被烦恼知死而随烦恼死亡的话，那么就增加了生死轮回的处事啊。世尊，所以反过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世尊，若我们的色蕴不随此时，不随此时的话，啊，不随此时，不随此时，就不会增加诸事，不会增加生死轮回。如是同样的情形，设想行事不随此时，不随此时，啊，如果做到不随此时而不随此时的这一点的话，则不增诸事，就不会增加生死轮回的处事啊。如是世尊，我一列说法中广解即义。我就是在你简略的说法里面了解它的内容，就是这样。它这里增加了一个，那个增加了一个，就是说，受想行识。前面佛陀开示以后，这个比丘说他懂了，懂了的意思就是佛陀开示的那一段道理，就是说我们的受想行识不能随着那样而去，哦。啊，在经教说来说去都是这个样子哈，哦，就说我们的烦恼哦，刚刚大家都在讲啊，选举怎么样啊，政治啊，大家有包袱什么，就讲其实啊，所有的人最大的包袱是色受想行识，因为色受想行识无蕴直胜，无蕴直胜一直向无底深根，我们不管怎么样努力追求什么，都填不满足他们的这个无蕴的无底的深坑，所以无蕴是我们最大的包袱。啊，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叫做六入，在发动造业的时候，就是六入，啊，离不开无蕴六入四大，因为有四大的这个物质的身体，啊，它就产生了那个名色。啊，名色展开成细节的状况就是六入啊。啊，这里呢，这个比丘在讲完这一段以后，他就去读一经处，所以如是乃至得阿罗汉，心得解脱。啊，他就读一经处，修不妄一住，啊，直到得阿罗汉。啊，我已经不断的讲，别山的经教都一直没有说，他从听闻华，从修学以来直到得阿罗汉心得解脱，到底经过多长的时间都没有讲。最近因为我又在归纳一些实际修行的技巧，结果重复在看《清净道论》的话，啊，《清净道论》有一个叫中部师，就是精通中阿含经，大家知道四阿含经最深的是中阿含经，杂阿含经是教禅定、教止观的，杂阿含经不讲道理的，不是不讲道理，它的重点不在讲佛法的深奥的道理，它的重点直接教你什么修止修观。中阿含经都是在讲道理的，所以中阿含经叫做是最深奥的经啊。他呢精通于中部的经典以后，有一天去找一个已经得到禅定的大德，说我要来跟你修习业处。啊，那个大德就跟他讲说，啊，你到底是学习些什么圣典？他说我是中部师，就是中阿含经师，是精通于中阿含经的人。他说啊，你精通中阿含经，那个精通中阿含经的诵经师，他天天要背诵中阿含经，前分五十经，中分五十经，后分五十经，南北传的中阿含经数目差不多，大概在150经左右，我们北传我记得是151经哈，啊，他说你只随便诵五十经就够你诵，你还要诵中间的，还要诵后部，你要是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修业处？你每天你150经都不知道要诵几天才能轮回一次，行为一次，行为一次，你还有时间多余的时间学业处吗？这个中部师跟他说，大德，我来跟你学业处，只要你把业处的道理讲给我听懂以后，从我得到业处以后，我要把所有的经教丢在一边啊。从跟他学了业处，学了业处就是他把你要修哪一种禅定从头到尾教给你。 交给你的中间十九年没有再守中部经，一句都没有守，修十九年到第二十年证阿罗汉。你们看看这里随便你讲乃是得阿罗汉，好像一会儿得阿罗汉了，这个是十九年二十年，意思就是十九年他终于禅定得到。那清净道论也没有讲清楚，但是看他的文言清楚，到第十九年终于他得到禅定，得到禅定的当下大概是镇三国了，因为他是精通中部的人，他教理已经通达了，在教理四通八达之下得到禅定，当下建华，那建华的时候就是三国，因为他有禅定，他再近一年证阿罗汉。圣阿罗汉以后，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诵中部经的人，所有要学习中阿含经的人又络绎不绝的来跟他学习，已经知道他已经圣阿罗汉没有事了嘛，不必再读一经处。人家来找他诵中阿含经的时候，他说抱歉的人、我已经二十年没有诵中阿含经，不过我试着再来教你们看看，他就从头诵，诵出来人家跟他对照，既然没有半经错误，他二十年没有做证阿罗汉以后就这样出来了、另外一个也是说二十年、那个一讲我过去不知道在哪里的资料看道光表是讲十七年、有的禅定有的，但是在清净道论写的大部分是证阿罗汉十九年二十年，但大家注意、他通达于中阿含经以后去学业处是天天的呢，不是我们礼拜六礼拜天跑去修一修回来的这样呢，是天天里面十九年，大家想想看。所以禅定容易修吗？大家要得禅定那么简单吗？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讲，以今天的我们修禅定是不可能得禅定的啦，在世间游走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去一下蜻蜓点水一下，点一下水就又回来，又把自己的习气又拉上来，所以修行很困难，到处有陷阱。我讲这一句不是要恐吓大家说你们修行无望啊，是说如果你们真的要修行，绝对要下定决心，赶快看在哪一天的时候，从此我找到一个安定的地方，真的能开始修行。那个是精通教理的科印卡，我们这边又有第三次去参加的，现在又有第四次，第四批次又有人去很不错我不断的归纳的时候，大概知道他们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讲的其实就是受念处，他们直接就是修受念处然后他们讲到最后关卡的那个是未到必定，可以证实我经过不断的归纳，所以这个讲到这里就好其他的以后要讲再讲，那个跟我们讲经教无关的不谈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这一世这个世间里面获得成就的人凤马麟角，很困难很困难的但是柯林卡那一套真的照他那样去做，做个几年下来，很可能你会见我了，就是这样我所知道的我们来看对这一经的解释，第二十二经的解释叫做堕数，又堕入生死轮回里面，又堕入不断的生死轮回里面，这个诸数一次又一次很多数的生死轮回他说又堕入生死轮回里面去了这里解释复次他说复次由八种相得入以彼诸行生起，是属言说事物事中，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是是属言说大家都这么说。所以那个佛史比丘的生活中的缘起，我只看他批判清净道论，其他都还没有看，但是有人看来一直来问我问题，我叫他翻出第几页来我再跟他讲因为我还没有看有来问我的是说他听过我的录音带，他说佛史比丘好像都站在第一在批判他第一书中里面写的是那个人看得懂他说法的语言就是第一还有说日常语言日常用语就是四属地，这里说四属言说事物事中生死轮回是日常用语在地狱里面没有生死轮回这一件事，在地狱里面没有涅槃这一件事，大家要记得 啊，佛使比丘不但用地狱来批判宿属地的话，那没有见法的人，你不用日常的语言，他听不懂嘛，要怎么传播佛法，对不对？所以佛使比丘对于宿属地跟生意地的善巧之间，到底是怎么的善巧啊？我还没有看，我没有办法断定哦。一个见法以后的人，他对宿属地、生意地是善巧的，是通达的。如果不通达的时候，宿属地跟地狱绝对是打架的、矛盾的。宿属地是常见论者，生意地是断见论者。啊，通达于二地的叫做非常非断，它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能够把常见、断见连贯起来。我过去已经举过很多次例子了，大家要记得啊。佛使比丘是不善巧而这样批评，还是善巧又在讲的？因为我没有看内容，还没有去读哈，不敢乱讲。我相信应该他能善巧才对了哈。那个如果不善巧的话，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就知道：做恶业得恶报，对不对？做善业得善报，哦啊，然后。所以我们要得，要赶快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做好事的最根本的基础，要孝顺父母，要兄友弟恭，要爱护小病，一定是要这样做啊。但是生意地跟我们讲什么呢？生意地跟我们讲，没有谁是我们的父母亲，没有谁是我的儿子，没有谁是我的丈夫、我的太太，这些都是多生多劫，我做过你的父亲，你做过我的祖父，我做过你的女儿，你也做过我的儿子，多生多劫的生死轮回，不知道已经翻滚几百遍了。你看生意讲的这样啊，这不是矛盾吗？请问大家有没有矛盾？一方面叫我们要孝顺父母儿女，要孝顺父母，要疼爱儿女，一方面跟我们讲要断爱，没有什么父母亲的儿女了，对不对？现在是我的父母，过去可能是我的儿女呢，哦啊，现在是我的儿女，也许我过去也是他的儿女呢，哦啊，请问这是生意地所说的啊？那矛盾啊，佛教矛盾啊，怎么办？所以龙树不断的一直讲，要了解宿属地，才能得到获得地狱，要得到地狱，才能得到涅槃。换句话说，宿属地不善巧的话，他就没有办法通达地狱。宿属地不善巧就通达地狱的，叫做外道，叫做断见论者。他认为宇宙间没有。